这片儿已经很多人在谈了啊，它时时刻刻的给我一种看何以为家的感觉。我相信就我刚才说这句话要被断章取义的拿去用啊，肯定以为都我在猛夸这电影呢啊，毕竟何以为家也是豆瓣九分神作。哎，但是那毕竟是个剧情片，其实就一个核心的事儿，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完全白描的纪录片吗？其实不是。哎，整个电影的思路，它的编排是剧情片式的，就是观察者主观影响观察结果这个担忧。这里也分情况，是不是说摄影机就绝对不能影响到被摄人物和被摄场面？不一定。咱们说有一幕，这西北的孩子马虎，对吧？他有重回小学母校这么一场景，一堆人你看，哎呦，就簇拥在他周围，他还跟人握手什么的。你说这原因是啥呀？能是因为说他是荣归故里吗？其实就是旁边跟着摄制组呢，大家对这个好奇，完了他这狐假虎威，对吧？挺热闹。但是这一幕我并不觉得就因为摄影机在场了，就好像多违背原则似的。纪录片早就不是说必须得装作说墙上的苍蝇那个时代了，在这一幕恰巧可以更好的体现咱们说马虎这个人外露的性格，这是挺可爱的一个事儿。但是更宏观的层面，比如说整个这个纪录片的项目对于整支队伍它的走向，包括他们这个场地要被清除了，那么就对于这个事件这个纪录片项目的进入有没有影响，就得讨论，也得注意。很多的评价说一句话，说像他们这样的孩子其实在中国是千千万万的。此话不假，他前半段的确也呈现了这么一种代表性，孩子的出身啊，家庭状况啊，包括说他们从外地来到北京，他们的这种被排挤啊等等，确实是有很大的普遍性。可是如果我们就看这个队伍，它越到后面就越特殊。咱们说苦出身千千万万，但是后来你发现这支队伍一个接一个的，什么日本人来赞助，后来又去美国打球，包括最后打球的镜头是落在了这个清华大学，你说这样的几率又有多少？所以当你一旦给你的样本注入了一种普遍性，那么你就更加不能对于拍摄对象走向有任何的干涉或者是介入，不然的话你的这个队伍和他背后的千千万万就会产生距离，就会产生假象。因为你能改变几个拍摄对象，你无法改变背后那千千万万，对不对？所以这几个孩子在清除低端人口之后反而去了美国啊，包括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是你注意到他其实是在一个相对主流的直播平台直接就有现场直播，对吧？那师爷在北京就能看，包括跟我刚才说的，虽然原来的场地没了，但直接在清华的场地就练球了。这个你看起来确实很励志啊，咱们说很正能量，但是怎么就能去清华的场地了呢？你这期间的交涉过程你为什么不交代呢？啊，甭在底下评论给我补充，电影里边没有交代，这是实情吧。当然我这儿也不是说完全对于拍摄者的主观意图揣测，他也很有可能是里边的比如说球队管理者甚至是球队老板和这个项目的一种默契。咱们说马虎他能带着摄制组去学校狐假虎威的大摇大摆一样，那你说球队老板也来了这么一出去见投资人呢？包括这里边是明确提到了这个片子前面什么几轮融资什么的，房租太贵了直接就能耗光首轮融资，那他如果之后再去融资见投资人的时候会不会直接就去提及说，哎，你看咱们这儿有个纪录片啊，可跟着我呢，这个以后你要是说咱们合作一下这个宣传呀、曝光率呀，我这片子有可能咱们上院线，对吧？进入各大节展。虽说不诛心的说，说现在易烊千玺都点赞什么的，这个咱不说是能事先设计好的，但是你从片尾你就能看到这个项目从提案阶段就已经得到了各大电影节展的大力支持，包括像 MLB 对吧，美国棒球职业大联盟对吧，它直接什么中国区啊推广什么呢，这里边是不是资本大平台直接对于队伍就有一种引导？所以这支队伍的所谓千千万万的这样一个样本越到后面就越不具备了，而他基本上还是按照前面的这个方法拍，把很多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到清华这里边的事儿就不提了。 这个我觉得是他在资本和立项层面，还有就是拍摄层面，这片子是策略式技巧啊，他这个编剧思路啊，好过国内八九成的职业编剧，这话我是真心说的，我是真心说的，我这六分相当一部分确实佩服这种素材编排的纯熟度，但是他的创作者动机也必须要明确出来。这里最典型的一段就是马虎去到美国学唱国歌那一段，就是什么努力奴隶，哎，就那段。电影其实是为了要强化出国歌这件事儿对于马虎的重要性，包括要呈现出马虎身上那种爱国意识是层层递进的。所以呢，就有一段，就是他其实前面先照了一段房间内，是吧？小伙伴在教他唱这个国歌，完了中间啪一下，他其实就是来了一段这个好像是美国街景一样的那种花花世界的那样一段蒙太奇，或者是别的什么素材。完了，等于中间隔了这么一段素材，然后又回到这个房间，还是在教他更加频繁的去念出教唱国歌的段落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两个中间被隔开的素材，其实本质上就是一段素材，甚至可能它就只发生了比如说五分钟，完了导演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技法，我中间串一段别的，顾左右而言他，他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把这种爱国意识的层层递进的这种层次感给更加强化出来。那么它服务于什么？就是服务于刚才说马虎这条线的人无光。咱们说这篇简单说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最开始是最适应队伍，最适应集体生活的，完了最后他反倒离开了，而另外一个原来可能是最为格格不入的，最不合群的，反而是适应了集体。那前一个是小双，后一个就是这马虎。所以马虎这个片段他怎么呈现他最后融入到集体了，就成为了整个编织素材的这样一个关键。那么最大的催化剂就是这个美国之行，那具体内在原因就是建立起家国意识，就是爱国。所以啊，电影一切目的就都是在为了强化马虎内心的爱国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的被萌发，配合他在队伍当中的他的集体意识也是一点一点的被唤醒。哎，你看他到最后美国输球了，哪怕那场，但是他都反过来主动的去劝说队友，什么甚至有些队友跟他原来还干过架，你看那个时候他的这种反差，对吧，他那种服务于集体的完全不顾个人恩怨的那种形态就非常的立体了。所以马虎的人物弧光啊，可以说就是从个人的反集体的反教条的到集体意识被唤醒的，哎，共同的意识催生的，到最后家国的。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像主旋律电影，董存瑞吧，董存瑞那个电影，你分析他的人物的建立和他的人物转变一样的。我记得开始就是讲说董存瑞刚进入到队伍当中，他就觉得别人在排挤他，说你就给我发几颗子弹，队友弹夹都是满的，结果人家都各种缴获武器啊什么这那哥的，就我什么都没弄着，他觉得这是大家排挤的。到后来哦，一次一次的经过这个集体生活，包括也被教做人，其实大家子弹都差不多，只是佯装出来给敌人看，哦，这个问题心结才解决，到最后一步一步完成一个关键动作。所以你本质上你去对比他这样的一个人物设计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了，他毕竟棒少年他不是个剧情片，所以如果他还给人这种感觉呢，其实就在于他的素材选取啊太算计了。前半段要呈现马虎不合群的时候，他挑的所有的素材就都是不合群的啊！你说这一个人他几乎是七乘二十四小时都待在队伍里，哪怕前半段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和队友融洽相处，甚至是快乐相处的时候呢？哎，那我就不提了。结果到后边呢，他为了要呈现他已经融入到集体了，素材编织又马上180度大转弯。所以说他纪录片的素材是不假，但是剧情片的思路这也是真，而且他一些剪辑技法和镜头语言啊表意太出挑。你比如说剪辑上就有一段这个说狼和狗这两个对话的这么一个平行剪辑， 先是教练在前方说你们应该打球像狼一样什么什么的，等于就是一段更衣室励志演讲，然后马上就切到马虎在这边说说我就是野狗。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剪啊？就是因为那时候电影还要体现马虎他还有这反叛精神呢，所以他等于就通过这个评剪去刻意的强化一种对立感。教练那段说什么狼的话，其实人家是在广州的比赛说的，那马虎都没去广州，所以他那针对性有那么强吗？其实并没有啊。所以你说句实话，要是都这么使用素材，有时候我反过来都觉得有一些那种看似旁观的那种长焦镜头那都没必要，你不如把剪辑节奏加得更快一点，主观的东西更多一点，包括机位选择啊也一样，还是马虎啊要呈现就他一人在北京这基地营造一种被集体抛下的这么一种孤独感。就那段片段里边，这摄影机你看突然就选择在整个场地外边的一个高楼的楼顶上架机器拍了一段，就这马虎啊他是被这个四面高高的球网所包围着，然后他在里边孤独的在打球。你说这马上啊，咱们说这关键词都出来了，渺小，被囚禁，被抛下，他之前之后都这么拍人物吗？都是高楼顶上拍吗？都不是，对吧？就那一块啪一下，显然就算计好了，摆到这个位置呈现出这么一主题。他其实就像现在这主海报他用的那个镜头一样，他那是用那个飞行器等于来一个绝对的俯视镜头拍他那个应该是红土的那个场地嘛。这飞行器的绝对俯视镜头和那种架在高楼上都是指那一回，他这种设计的意图暴露太明显了，甚至他都不加遮掩。咱们说呢，是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这样？我只能说啊，更高级的纪录片导演，他不是不设计，但是不会这么突兀，不会这么突兀。说那你看那小双那条线，你得提一下，对不对？人家那个确实是另外一种结局，这是实话啊，这是实话。那毕竟咱们说两个主角，他最后一个融入，但还有一个离开。这比说全都融入到集体积极上扬的一个结尾，它起码样本上要丰富，起码避免了说真的弄成一个什么一个都不能少那种。那如果要那样的话，这及格分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小双那条线，他这人物弧光啊，可就没有马虎这么清楚了。甚至咱们说开始很多这家访都直接是采访，你就看出他其实积攒的不够，我直接干脆导演就直接问吧。就这个其实的技法不统一，在这儿也是一个，就你其他时间都是旁观的，到那儿突然倪萍大姐就开始问了。包括小双的结尾，她似乎得了这个应该算抑郁症吧，类似这种心理疾病哈，这个情况可比马虎那么外露的转变要复杂多了，复杂多了。但是你看反而他这方面他其实是琢磨不多的，只能说他最后就是说这结尾应该是落得跟开头这动作是一样的，是吧？首尾扣题，哎，用这个去呈现说小双这重要性。但是他这个动作拍法还是那个问题，你看他这个就是一句诗，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基本上就照这诗拍的，就这镜头就照这设计的。你注意到尤其是那倒数第二个那个插树枝那镜头，开始从这土坡下边去拍一大全景。为什么拍大全景？就先要把这树得带到，完了这人物有，完了他绕着树走这动作得有，通过这大全景体现这绕树三匝。完了呢，你看那小孩往这树干上插了一树枝，紧接着啪一下，这些剪辑直接就给这树枝一个大特写，等于这是一两级调度。两级调度为什么呀？急迫的就把后半句诗赶紧给你拍出来，何枝可依，就你这太精准了。这片的技法那真是值得好多剧情片的导演也好好学学，真的，编剧学导演也得学。那好多这国产片又采访的时候侃侃而谈，你镜头语言呢你都拍不出来，你看人家这个怎么把这个纪录片的素材咔咔的这个诗意这就马上就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非得说这个就怎么怎么着，但是他这个创作者动机必须得明确出来。当然说优点大家也都已经谈过了，其实最大一个价值就是他对于清除低端人口这个运动的呈现非常具体而且非常生动啊。尤其我们说你如果说真的去拍一个奥斯卡系的那种纪录片，田野调查似的吧，那弄一堆大数据然后再请一堆专家啪啪采访那么一码，确实更宏观了，但是它对于灾难性结果它没有这么生动的东西。这样一批孩子，这样一支队伍， 这么一点渺小的地方就被这个运动所蚕食鲸吞。尤其你看最后他就也是反复的呈现，旁边都是那个大地产商大资本家那种吸血的那种楼盘打那个地基的这种咚咚的那种声儿，和他们挥棒的这种声音啊，剪辑对比，对吧，就这种何以为家。哎，但这个就是实情啊，他不像说这一秒钟拍文革那都特远，年轻人没经历过，这就三年之前的事儿。马上你看南城那种样子历历在目，他通过这个很生动的把清除低端人口就给呈现，包括你看里边这个学校那校长，对吧，那几个他妈教导主任什么那种嘴脸踢皮球打官腔，这时候他白描了。为什么白描啊？他不敢太黑，他不敢太黑，所以如果说他都保持了这种呈现交涉过程的去学校状态，这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原来你比如像徐彤他们拍纪录片都是这样，他不会说狼和狗再给你来段评剪快速剪辑什么摩托摇，他不会用那种。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这样的素材它最终是有力量的，而且它就是历史的见证。你反倒你拍一个剧情片，你说以清除低端人口为背景来一个，这不可能过，不可能就有人敢拍，就是因为纪录片最终去带这么一个现实情况，这本身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记录现实的结果。这也是这个电影媒介在公共层面很重要的意义。